大家好，我是皮肤科医师姚小峰。
大家好，我是维珍中医师。
我们今天要谈论的题目是荨麻疹。想请问一下维珍医师，你知道荨麻疹大概是长什么样子吗？
我之前在门诊的时候有遇过，看起来就是一团一团浮起来的疹子，然后会有点瘙痒的感觉，对不对？
对，然后我通常有些病人会形容说很像被蚊子叮一样。那荨麻疹其实是很多人都有发生过的事情哦。如果是以我自己来说的话，就曾经以前在准备考试的时候，记得是指考之前，那时候中午吃了一个便当，然后印象很深刻，中午吃完大概在午休的时候就开始边趴着，然后就开始身上跑出一颗一颗很痒，然后那时候对我来说真的很像晴天霹雳，因为就是准备进入指考冲刺的阶段了。那前前后后的话，我的那时候的急性荨麻疹总共维持了快一个礼拜左右。就是所以如果说病人来的话，通常看到身上非常多疹子的，我都觉得很能够同理那个病人很痒很痒的感觉。那想问一下维珍有没有也有类似的经验呢？
有，我之前是生产完之后，那个时候也是突然之间大发作，从来没有发作过那个荨麻疹，第一次也是超级痒超痛苦的，就是痒到连睡觉都觉得完全睡不着的那一种。
哦，没错，荨麻疹痒起来真的是非常可怕。那来讲荨麻疹一下好了，一般而言呢，我们荨麻疹可以分成急性荨麻疹跟慢性荨麻疹。那如果是以时间来区分的话，就是六个礼拜，如果小于六个礼拜的话，我们就称为急性荨麻疹。那有些病人一来他就说已经好几个月了，我们仔细一问已经超过六周，那可能就已经到了慢性荨麻疹的程度了。那急性跟慢性的话，它其实常见的原因又有点不太一样。如果是急性荨麻疹的话，就像我之前准备考试的那时候，可能是吃了什么特别的东西，那有些人是吃了一些药物，或者是小朋友可能在感冒之后都可能会引起急性荨麻疹的反应。那慢性荨麻疹的话呢，在临床上面有可能会有一些相关的疾病，包括自体免疫疾病，或者是他长期在服用一些药品。那不过比较困难的是，慢性荨麻疹在很大宗的病人身上其实是找不到什么原因的。
哦，那治疗荨麻疹的部分通常西医是怎么处理啊？
一开始病人来的时候，通常最重要还是要先去问一下他的荨麻疹到底时间多长了，是急性还是慢性，然后会先确定说这一次发疹子之前有没有什么可疑诱发的原因，例如说吃到什么东西，或者是有开了医生开了什么药给你吃这样子。那如果是以西医来说，我们还是以抗组织胺的治疗为主。那抗组织胺我们可以一步一步的调整，如果说真的都没有效果的话，到后面针对慢性荨麻疹还有一些生物制剂啊，或者免疫调节剂可以做考虑。那西医的部分其实治疗的工具大概是这样子。那其实我比较好奇的是，在中医的部分对荨麻疹有没有其他的解释的观点呢？因为有些病人他慢性荨麻疹真的很难控制，那我们有时候也只能跟他说这就是还是像体质的一种，就是要慢慢的调理。那比较想请问是说，那体质到底是什么东西呢？
哦，中医的话我们通常都会用它的外观，它的疹子的形态去判断它的就是这个症状是什么样的状况。那它体质的部分呢，除了从那个疹子的形态之外，也会问病人说他的作息啊，他的饮食啊，或是他的排便等等习惯啊，有没有什么不一样，然后从这个去推测他体内的现在身体的体质状况怎么样。那比较常见荨麻疹会发生的体质，通常是比如说血虚啊，或是痰湿，湿气很重啊，或是火气很大，这个大家比较常听到。那这类的判断方法就是刚刚说用身体的其他征兆去归因，这样例如说像血虚来说，它的疹子表现可能皮肤就会看起来非常非常的干燥，甚至到脱屑的程度这种。那再搭配上还有一些其他症状，那或者是呢，如果是火气很大，比如说它会口干舌燥啊，会便秘啊这种，那我们可能就会推因说它有一个火气大的状况。所以我们通常治疗也是以口服药为主，但是会每一个荨麻疹病人他使用的口服药就会不太一样，因为还会去根据他的体质去做调整这样。
哦，原来如此。所以如果病人说调体质，那调体质我也可以用来解释说调体质就可以帮助我们治疗荨麻疹吗？
我们可以想象成就是说急性的部分，就是我先把它的瘙痒解决掉，或是把它的疹子让它慢慢消掉。那体质的部分就是让它体质从一个比如说很旺盛的发炎状态回归到平静，然后让它不要这么容易的被诱发。这大概就是调体质的一个根本的观念这样。所以假设它体质调得很稳定，那的确是可以它降低它发作的机会。不过因为荨麻疹这种体质就是说它就存在在你的基因里面，你说你要到根除这辈子再也不发作的确是蛮困难的。但我们在调体质的过程中会试着让它发作的频率降低，甚至可能它几年才发作一次，那大概就是调体质比较成功的状况了这样。
哦，原来如此，看来还是真的都需要一点时间呢。如果是以西医来说，通常我也是会跟病人说，慢性荨麻疹的话，治疗时间有可能一年两年都是有机会的，还是要慢慢的有耐心来配合。
哦，没错没错。
那因为我有些病人啊，像刚刚文生医师说的，就是除了在西医门诊拿抗组织之外，其实真的是很多病人也会在中医的门诊追踪。那病人回来看门诊的时候，都会问说，他有在吃中药，那中药跟西药能不能一起吃呢？还是他有在吃西药的话，他需要跟他的中医师说吗？想请问一下，这部分我要怎么跟病人解释比较好啊？
中药跟西药当然是可以一起使用的，如果在短期之间使用，其实不太会造成身体太大的负担。那不过我们都会建议病人中药跟西药要隔开一段时间，可能一个小时以上，然后不管中药或西药哪个先吃大概都可以，但隔开的时候就比较不会影响到它吸收的效果。那如果可以的话，当然告知你的中医师你有在使用什么样的西药。我觉得对于那个中医在治疗的计划上面会有所帮助，比如说你的西医已经在处理你的瘙痒的问题，或者还有一些使用其他的药物，那某一些中药瘙痒的治疗痒疹的药，我们也许就可以减低剂量，我们反而去调整你的体质就可以了。所以中西医同时进行，我觉得效果还是比较好的。
哦，原来如此，这真的很重要耶，大家如果听到的话还是要记起来哟。那补充一点，就是刚刚我们都讲说有一些可能诱发的因子啊，例如说食物跟药物，然后我们会用一些不管是西药还是中药来做控制。那如果说这些药物控制都很不好的话，也可以建议大家试着减少一下日常所谓的高组织胺食物。那组织胺呢，其实就是我们荨麻疹诱发里面很重要的一个因子。那高组织胺食物呢，包括一些酒类，然后尤其是红酒类的，还有一些加工的肉品啊、坚果类，这些食物里面的组织胺含量比较高，所以如果一直在发作荨麻疹又控制不容易的话，可以减少看看这些食物，说不定也会有改善。
哎，我们中医通常也会建议大家避开一些特定的物品，而且我们中医会说是发物，就会造成你身体有一个发炎的状态。那像是比较补的东西啊，在你荨麻疹发作的时候就不建议使用，然后一些带壳海鲜类的，或是某些特定种类的水果食物等等。那如果认真比对起来，其实它跟西医建议的其实有点像哎，我觉得殊途同归。
真的，在很多时候其实中医跟西医虽然说在解释的方法有点不同，但其实如果是找它最源头的话，其实还是蛮类似的，真的很有趣哦。那今天这个主题就讨论到这边，希望大家有点收获。那如果有什么问题，或是大家想要分享自己关于荨麻疹的经验的话，也可以留言跟我们说。那就先这样，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我们下次见咯。